好，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今天讲第六讲，以真熟二谛，破足执见，即说尽时灵感。真谛和熟谛是佛在讲经说法常常从两个层面阐释，一个是从理上，理体真谛依法不立的空性来谈，一种是从事相上，见利万恨熟谛来谈。这个熟不是指世俗庸俗的俗，这是从事相建立的这样的意识来谈熟谛啊。以真熟二谛，就是理事双备啊，理事圆融，理事不二的这样的中道的知见，来破除凡夫不是执空就是执有的边界啊。我们凡夫都是在种种的这样的见惑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边界啊，缺乏中道的智慧，所以这里就用这个层面啊，破除凡夫的情执边界啊，及其在宣说尽时念佛念菩萨名号的灵感的例子啊，这一讲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世间人在知见上总是迷惑颠倒的，不是执空就是执有啊，升起自己种种的知见，在凡夫的生灭性心意识里面迷惑颠倒，而不能觉悟到这种自信清净中道的智慧。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啊，施设种种的教化，就是要令众生破除这种不是执空就是执有的两种见解。五师说法特别施设这个念佛法门啊，约令一切众生从有念，从这个妙有而入到真空啊。妙有是指净土法门的事相上的建立，它的名号也是一个有，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也是有，但通过这个妙有可以入到无量寿的真空，入到实相的空性啊。那么入到实相的空性，也不废其事相上的妙有，所以就是真空和妙有二种法相得益彰，相互资助，让一切众生得到离生死苦、得涅槃乐的真实利益。净土一法更重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令一个凡夫知识名号从他的啊信心的开发，扶助烦恼，断除烦恼，开发智慧，到圆成佛果，以及啊救度众生的种种神通妙用，这样的从始至终他的功德力量超过一切通途法门，所以就是一切通途法门的最终的归宿啊。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啊。 这就是念佛一法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最终的结学归根处。那么世间有一种下跌的自见人啊，下跌就是自己很自卑，自己看不起自己啊。你对这种下跌的这样的自见人，教他念佛求生西方这样的法门，他会这个马上似乎很谦卑，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了解道理啊。他一教他念佛求往生，他会说，哎呀，我不行了，我是念力凡夫啊，我怎么能够敢得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果报啊，这我得不到啊，啊，我只要不失人身就足矣了，但求不失人身啊，还甚至等了下之啊。我前年到兰州，这到兰州去，因为我们的大佛宗稿在兰州啊，那地方有个兰州的居士，他过来看到我是出家人的样子嘛，他就走过来，哎呀，说我也在学佛呀，我也听了很多磁带呀，啊，这个学佛好啊，啊，我问学佛有什么好处啊？哎，我今生学佛，下一辈子不会下三恶道啊。哎，他把学佛标定在不下三恶道，也就是不失人身就足够了。这个观点不仅印度的时代有，现代很多人也有啊。这个持这种自见的众生，他不知道我们当下这一念的心性与阿弥陀佛的心性与释迦牟尼佛的心性是平等不二的呀。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也是在无量劫以来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业力凡夫啊，他修德啊，修行到了极点，破除了一些烦恼习气，福德智慧圆满，通过修德把他的无量光寿的性德圆满的彰显出来，他也是从凡夫修成来的啊，现在我们只是具有着无量光寿的性德啊，绝对没有修行之德，就是修德。在凡夫地如果开始没有正信正见，纵然有所修行，也都是盲修瞎练，跟我们自信的法性啊不相应，不相应的修行反而增加了很多的迷惑颠倒，背离了我们的法性啊。如果你一修行，你修一个法轮功去了，那你这个纵然你修得很刻苦，那是南辕北辙啊，他首先知见就错了啊。这是一个下跌的知见人，还有一种是狂妄的自见人啊，就是上午讲的妄自尊高。你教他念佛法门，他说啊，我就是佛呀，还念什么佛呀啊，甚至还教训其他人，汝等不知道自己是佛啊，这个就不妨你们就去念吧，我现在自知即心是佛，我为什么还要头上安头啊，我当下就是佛呀，啊！这种好说这些话的人也常常有所耳闻呐，啊！这种知见是由于他不了解，我们从理性上说是本具佛性，就是上午讲的理即佛，但是他不知道，在目前这样的凡夫位置上，我们还具足烦恼，一定要断除烦恼，断除分别执着，圆满我们的福德智慧，这时候你才是到分正即佛，以至到究竟即佛。 如果持这种自见的人，他知道信德本具，修德一定要进行，要努力啊，理和事不能偏执啊，理上本具佛性，事相一定要断烦恼啊，这样就努力的修行念佛的啊，这样的支持名号。如果能这样做，他就远远胜过那些下跌之见的人啊，一个叫狂，一个叫捐啊。狂和捐呢，如果是狂的人，他还有进取精神啊，捐的人呢，他往往裹足不前呢 啊。但这个狂妄之见的人能够转过来理事圆融，他就超过下列之间的人，否则他还是执理废事，还是狂妄不已，他就自误误人啊，这种之见就永远要堕到阿鼻地狱，没有了无出奇呀 啊。所以在世间的之见当中，常常会看到或者知空或者知有的荒谬的之见啊，这种下跌和狂妄的荒谬的之见。对这样的狂妄之见和下跌之见，唯有念佛最容易去对治。在观经里面有一段话啊，是非常精辟的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思二想八思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啊，这段话是阐释了一个念佛，无论是观想念佛还是持名念佛的一个最高的理智。他的展示是把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相胜互及的这种法界的奥妙揭示出来了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诸佛如来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以法界为身的，他的法身是遍一切处，他遍到哪里呢？落到了我们的念头里面，我们的念头里面是有着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和应化身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念头是多么的尊严。那么念头里面有阿弥陀佛的三身，所以是故我等去作佛时，作佛就是你观佛或者念佛的名号，就是作佛。那么当下我们能着佛的心，就具足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你念佛的名号，你的面相就会趋向于佛的相好啊，因为名号里面是具足着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的啊。那么这就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我们最灵昧灵灵不昧的这个心，这个心是具足十法界的，是具足百界千如的啊，从地狱法界啊、恶鬼法界、人道法界、声闻缘觉法界、菩萨法界到佛法界，都在我们一心当中具足。好，既能一心具足十法界，那么这个心在做什么就很重要了。四心作佛，就是你当下这个念头，你去念佛的名号，或者观想西方净土一种庄严，他就在作造作，说明你这个念头都在佛的法界。那么在佛的法界，你当下能念的心就是佛，心着心事啊。但是四心可以作佛，四心也可以作其他呀。啊，如果你一念的悭贪， 你就是四心在作恶鬼。四心作恶鬼，四心就是恶鬼。你一念的愚痴，你就四心在做畜生，四心做畜生，四心是畜生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就看你在做什么。于是这个修德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熏习什么种子，熏习什么是什么。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原来跟东林寺画那个东林十八高贤莲社图的一个宋代的大画家叫李公麟，又叫李伯石。他早年是画马闻名啊，出名的。他为了把马画得惟妙惟肖，他就自己家就养了一匹马，他就天天观察这匹马的形态动作啊等等。他这个也是观察的太细了，非常投入了，也落到了观马三昧去了。落到上观马三昧就出现境界了。出现什么境界呢？他有一天午休的时候，哎，这个有蚊帐了，透过蚊帐啊，这个等到他要起床的时候，他的夫人就给他端了一杯莲子羹了，他起来就要吃点东西。他夫人掀开就进入他房间，走进他的床铺的时候，突然惊叫一声。大叫一声，连手上的这个端的杯子都掉在地上了，粉碎了。这一下子，这个李伯石就惊起了，惊醒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他看到他的妻子非常的惊恐，就问：“哎呀，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的妻子开始不敢说，最后他一定问：“你刚刚肯定看到了什么？”才让你这么恐怖啊。他的妻子就说我刚刚看到你的床上是一匹马呀。哦，这下李博士毕竟是个大画家，很有慧根，他就害怕了。你看他天天想马，四心捉马，四心就是马，马的形状都出来了。所以他就再也不敢画马，以后就画佛菩萨形象了，啊，到了东林寺就画十八高贤了，啊，所以我们天天你想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心想事成了，因为你做的东西是什么，它就决定了你未来是什么，啊，所以你不做佛就不是佛，啊，持五戒行五常，你就四心作人，四心是人啊。所以这两句经文就为破下列的之间狂妄的之间的无上的妙法。你是可以作佛的，所以你不要下列啊。但是如果你不去观佛作佛，你去心系五欲六尘六凡的境界，你也就不是佛。所以要深入的探讨佛法的大义，它实际上就不出于真谛和俗谛这之外。真谛是从真如理体上依法不立，这是正道圣人的智慧啊所见到的实相的理体啊，无一呀，清净无染呐，啊，离世俱绝百非呀，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个真谛，从真谛可以延伸为熟谛，熟谛就是见谛，刚才讲见谛之意，就是菩萨万恨要圆彰，啊，这就是。这个佛法修行的所修的形象，学佛之人一定要真熟真谛熟谛圆融， 一道齐行。这里面代表着心性当中甚深的辩证法，这个真谛的依法不立的空性，正因为空才能建立一切法啊。如果不空，如果一切法不空，你就是是人，你就永远是人，你不可能转化。正因为是空，你今生是人，下辈子可能是畜生啊，下辈子再下辈子可能到天堂啊，最终你能信愿持名，哎，你成佛。就由空，由诸法空才建立其法啊。所以正因为依法不立，才能够圆修万恨啊，圆彰万恨当下，才能显现依法不立的本体。你看这个空有理事之间是很微妙的啊。为了容易理解这个道理，在这里说一个比喻啊。真如法性的本体就比喻为那个大圆宝镜，一面很大的圆的宝镜，这个镜子啊明亮啊，空空洞洞，了无一物，这面镜面一尘不染。但是这个镜子可以映照，有映照的功能啊，外国人过来了，外国人显现，叫胡人胡现啊，中国人来了就显现中国人形象，汉人来了则汉人现啊，那么胡人汉人一起来，镜子里面就一起显现啊。所以正当这面镜子空空洞洞了无一物的时候啊，不妨碍胡人来胡人现，汉人来汉人现啊。正当胡人来胡人现，汉人来汉人现的时候，这个镜子的当体还是空空洞洞了无一物啊。那么也就是凡心万象的时候，它空性就在里面啊，空性的当下能够映照万象啊，是这个道理。那么禅宗它主要侧重在真谛层面，在万恨圆彰之处指点依法不立的空性，所以它一切都归到向上本分啊。所以禅宗的机锋转语，你不要把它作为实法去理解，它是搭在问处，问在搭处，全都指归到不可思议的心性的这种本体上去啊，反而用那些机锋转语剿灭我们的认为实法的情执。所以我们看禅宗的公案，不要把它看作怎么去在字面上去理解啊，做车字的这样的观，那就错了，死在句下啊。那么净土宗主要侧重在熟地的建立层面来施舍的，就是在依法不立的这种空性的地方来指点他的万恨齐彰。所以净土宗他是指方立相，指示西方建立名号之相，依正庄严之相啊，指方立相住相正果，就住在这个清净相上，正到我们依法不立的实相之果。所以明了这样道理的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有偏执啊，也不会执着这种禅宗的依法不立认为高妙啊，一谈到净土这个啊建立相就认为是啊很浅近之法，他不会。实际上净土依法它是更高明的一种法。为什么呢？这个 佛在经典当中讲，常常讲啊，对一般根基的众生跟他讲空性，对上根基的众生跟他讲妙有。净土就是妙有，它不是一般我们现象界的有啊。西方极乐世界一人庄严和名号的建立，是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他切证到了诸法的空性，再由他的愿力所显现的一个妙有。我们世间人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执着它的真实，所以般若学经典就用空性来破这个假有啊，世间的一切原生法都是梦幻泡影的。那我们从这里了解空性，但是你不能执着这个空啊，空空亦空，毕竟空无所有，在那个空里面要升起妙有，这才是道家了，这才是中道的智慧了啊。那么净土一法就是这个妙有，是首先是否定现象上的假有，进入空，又进一步否定这个空，从空里面生发出的妙有，它是不是更难行了？我们学哲学讲否定之否定，你要经过这个过程才会相信净土它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就是空性，第一义谛妙境界相，从第一义谛的空性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之相，这就是净土啊。那么一般的人喜欢啊谈空性，认为谈空很高妙，他不知道谈妙有更圆顿。对我们修行的人说，宁可执着这个有，也不能去着那个空啊，最好是空有不执，空有一如啊。这个宁可执着有如须弥山，也不能执空如戒指，这是古德常常给我们开示。你执着这个有，执着事项上的有，虽然还不能悟到自己依法不离的佛性，但你只有还能相信因果，还能去啊努力的向那个有的方面去修行，就尚有修持之功。但你如果执着这个空，就容易滑到薄无因果，成断灭见，成断灭见就坏乱了佛法，贻误众生，这样的啊祸端就很大了啊，自误误人啊，相牵入火坑啊。所以自古以来那些啊狂禅小慧之流，它往往就是啊这个执空执理废事啊导致的祸端巨大。那么我们念佛怎么理解这个熟地，从熟地跟真地的这种会通啊？念佛是从有念开始，并不是倡导无念，凡夫要做到无念是很难的，即便你进一步解释对一切事项不执着就叫无念也很难，他处处都会执着，众生的这个心意识都是攀缘的啊，他能够攀缘一切，唯独不能攀缘到般若空慧上，就像泰摩虫能够攀缘细缘一切地方，唯独不能细缘在那个火苗上一样，这是凡夫众生的心性上的特点。所以净土一法它就有一个善巧方便，众生是有念，我就 念佛也有念，只是一个转换，原来众生念的是五欲六尘，现在转换一个念的对象，让他去念六字洪名。念五欲六尘是轮回的根本，念六字洪名是出轮回的善巧方便，又叫胜利方便。好，那么念佛就从凡夫的生命心下手，有一个能念和属念角地啊，但是能念属念念到打成一片的时候啊，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啊，能念的心和属念的佛号打成一片，这时候就念极啊，这个念归到极境啊，情执就消弭，消弭的时候，这时候就无能念之我，也没有所念之佛啊，能念所念打成一片，同时这个六字洪名字字句句滴滴分明啊，不错不乱啊，这就是讲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通过有念切入到无念的心体啊，在无念当中，你的念佛的这个佛号还孤名立立啊，不能住在无念里面啊，正念佛的时候了无起心念佛的起念，虽然没有起心念佛的起念，这个佛号又孤名立立，相续而念，净念相继，这就是金刚般若讲的无住身心啊，心不住在一切法上，不住在五欲六尘上，无住，但是佛号又能够从我们的本心里面能够生得起来啊，无住就是理，身心就是事啊，无住的这种真谛和身心的熟谛，它切合了般若智慧的心性的特点啊，这就是谈功夫啊。那么到了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个功夫也不是刚开始念佛的人马上就能得到的，虽然你得不到无念而念的功夫，那你开始下手就从有念的事项开始，你就一天计数量啊，我念满一万声三万声啊，能念所念也立地分明也没关系啊，很多功夫是做到水道俱成的，无心而得的啊，但你不能开始就啊就从无念下手啊，说我要达到无念，我要达到清净心，这是做不到的，就好像你要求这个空，我把这个屋子里面拆掉求空，你屋子拆掉了，你这个空也不是你安身立命之所啊！啊，所以这个理和事一定要圆融。古来的宗门的大德啊，他是从真谛下手的人，他也不坏熟地啊！啊，所以禅宗的祖师大德也大多数要礼拜读诵经典啊，广修功德，不惜生命如旧投来啊。有名延寿大师他每天要做108种佛事啊，他没有坐在无事甲里面了啊，他没有冷水泡石头啊啊，夜晚到峰顶啊，精行念佛呀，啊，祖师大德都这样做，何况后世的学者？你不重视世修呢？不重视世修，怎么能承办道义呀？大家读《金刚经》，《金刚经》难道就讲空吗？《金刚经》也处处讲有啊。啊，处处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得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一切善法就是 不坏熟地啊。所以这个你能够悟到依法不离的离体，在行为上又做菩萨万分圆收的事功，这就是空有理事圆融的中道。如果只是讲我进入空性就解脱了啊，以依法不修做不利，那就错了啊。诸佛就称为可怜悯者啊。一个菩萨成佛一定要圆修菩萨万恨，他圆修菩萨万恨包括庄严净土度化众生，都是从他实相的空性的千物当中正物当中升华出来的啊。所以这两者啊绝对不能偏执啊。如果这两者一定还要舍一个保出一个的话，也就是宁可着事也不能执理啊，执理废止啊。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对这两种人也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啊。世间他有众人执着事相，但迷理，执事迷理有种。执事迷理就好像一个小孩，他看古书看周易看不懂一样啊。那么还有一种是狂慧之流，知理废事啊，执着是心是佛，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我唯心净土还有什么土可生呢？自心弥陀还念什么其他的佛呀？啊，就谈这些，这就执理事相上他不修。那么知理废事这种人，就好像一个贫寒的人，在路上捡到大富人家的一个仓库里面的啊，这个财务的登记簿，他一看到大喜过望，哎呀啊啊，黄金多少斤呐、啊，白银多少吨呐、啊，这哎啊，田地多少亩啊，大喜过望。但是这个哪是你的？你是在路上捡到，让你空欢喜一想，你没有半分钱。所以你谈的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完全不是你的境界嘛。啊，所以莲池大师最后说，你那种啊下愚之辈执着事相，但是他还能够老实念佛相续，他还不需入品之功，他还能够到西方净土，在九品往生里面还有他份，只不过是品位低一点啊。那如果你执着这个理性，但你实际上并没有悟证到那个境界，那就难免落空之祸。祸达空啊，你又不能靠你的空性解决生死问题，又不愿念佛仰靠佛的往生净土，那就照样轮转，反而不如渔夫执着事迷理人还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啊。这是由于啊，渔夫他老是念佛，这个事相有夹杂啊夹裹着理性的功德，他暗合道妙啊，巧入无声呢、啊。虽然他在理上不明白，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佛号，在慢慢的使他心里明白啊，他能切入到这个妙道里面去啊，所以有侠理之功。但是你执着理性，你事相上不修行，你理没有独立之能，因为你的这种空性的理体是要靠你事相的修来显彰的，你事相上不修，你的理它不能显发呀啊。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在理和事的关系上要弄明白，即事而成理，即这个事相上的修行来成就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理体 啊。那么我们这个事相上的建立，也是由于我们具有无量光寿的离体才能够显发啊，才能够成立的啊，事有理成呐。如果没有这个理，我们事相上也没办法修行。正因为有本觉才能升起始觉，正因为有性德才能显出修德，正因为有无量光寿的这种性德，我们念这个阿弥陀名号才会亲切，是这样的啊，这叫事有理成。但是理由事显，你的理体一定要借助事相上念佛才能显发啊。所以理和事圆融，空和有不二，才能够圆成三昧，了生脱死啊。如果你只是说我既是佛啊，执着这个理上的理即佛，废除事相上的修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所以了解我自性本具佛性，就应当努力修持，一心念佛，由这个支持名号的四修来显发无量光寿的离体啊，显发离体仍然还要注重四修，才能得到修行真实的利益啊。就是到了等觉菩萨的份上啊，像普贤菩萨啊，还以十大愿望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大愿望每一愿都是事相上的修持啊，不仅仅是停留在理性上的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忏悔业障，广修供养，以及到啊普皆回向，都是事相上的修持啊。只有事相上普贤十大愿望圆满，才能够成就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呀。现在我们以这种烦恼具足的凡夫不自量力啊，把念佛认为是小乘法自流汗啊，不屑一顾，不去修行，那将来等待我们的地方就是阿鼻地狱啊。那么在事相上，念佛行人要割尽几分啊，完成自己作为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的责任义务，不违背世间的伦理道德。这就是印祖不断讲的老生常谈了，敦伦尽分，贤邪存诚，足恶莫作，众生奉行，这也是事相上的修行。如果你在家里都不能孝顺父母，不能教育子女，这就是佛法中的罪人啊。在世间法都是够不上道德君子，你在佛法还要求佛跟你加批啊保佑，那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学佛行人一定要做好世间的道德，父慈子孝，你作为父亲要仁慈，作为子女要孝顺，兄友弟恭啊，这个兄长要友爱弟弟，弟弟要恭敬兄长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有忠徐之道，自利利他啊，尽自己的本分，以身作则，以身率物啊，广修菩萨六度万分，作为大家啊效仿的榜样。所以儒家讲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它就在菩萨的六度万分之中啊。那么所以佛法你看包含着世间的善法，又包含着处世间非常精妙的这种真俗二谛的中道的智慧啊。那么世间有些不信佛的人，他不了解这些 他是带着他的邪知邪见来看待佛教，就好像带着有色眼睛来观察事物一样。啊，有色眼睛看到的这种颜色是由他的眼睛的差异而生起来的，并不是那个事物的本色。所以很多不信佛的人，他去谈佛学，那真是离题万里了，就像《哈哈镜》里面的形象了。本来人是这个很正常的形体，到《哈哈镜》一看，怎么成了个矮胖子，甚至成了一个很苗条的巨人，一下成侏儒，一下成细条的人。但是那都是镜子的原因了。所以《大学》里面有格物致知之说是有道理的。我们很多的邪知邪见是由于自己有私欲，物欲未去，真的智慧没有开发，所以他就歪曲了佛学。格物致知啊，这四个字太好了啊！上知天子，下知俗人，亦以修身为本啊！修身要从格物下手啊，隔去自己的私欲啊！啊，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呀、啊，为己就是隔去私欲，恢复自己的明德呀、啊，为己之学呀、啊。今之学者为人呐、啊，今现在的学者，他做学问。”都是为了外面的东西啊，现在我们读书都是拿文凭学历呀、啊，啊，学点知识技能换一个好的岗位赚钱呢、啊，完全不是为己之学 啊。孔子讲啊，孟子说什么叫学问？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学问就是把放到外面的心求回来呀、啊。啊，早上小鸡跑出去，跑到邻居家了。那到傍晚，你有一件事情要做，把小鸡叫唤回家呀。啊，人都可以把丢失的鸡，放出的鸡要叫回来。那么人怎么不把放出的心把它找回来呢？现在我们的心都在五欲六尘里面了。把那个心找回来，放到我们的方寸那个地方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了、啊，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呢、啊。如果他读这个学问之后再去看佛法，就会比较客观、比较理智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学佛的人，千万不要执着自己的知见，凡夫的知见都是错误的。如果妄知自己的知见，这就是坐井观天呐、啊！我们都是井底之蛙呀，了解认知的范围非常有限的、啊，在井底之蛙看来，整个的天空只有三尺见方的范围啊，他不知道有浩瀚的天空啊！啊，他坐井观天啊！私心自用，就会造作很多的诽谤佛法的罪孽，我无因果，不信六道轮回，不信佛菩萨的存在，不信西方极乐世界存在，啊，奉行断迷见。那么这样一到他临命终时，阎王老子派小鬼呢索他的命的时候，他一看阎王老子还真有，这时候就害怕了。才知道原来的断灭见是错误的，这时候他也后悔，也悔之晚矣啊！就由于他的断灭见呐、啊，多无因果呀，害了自己的慧命，也害了多少人的法身慧命。所以这种人是如阿鼻地狱如箭射啊，悔之晚矣的大邪见啊。那么。这个世间是交离，社会极度的紊乱，天灾人祸叠环相生啊，这是印度所处的时代的状况啊！啊，社会各界人士都想 谋求挽救的良方啊，从哪下手啊？还是要从人人身陷因果，敦伦尽分，孝亲慈幼，爱人若己，大公无私下手啊。啊，所以拯救之方是人人有责啊，就好像我们这次法会讲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从我开始啊，这就是要从我开始 啊。那从我开始，从人心开始，自己的心和平了，心平则天下平了啊，世界才能够安定安详安乐呀，国家的灾难自然就会熄灭呀。现在最大的祸害就是人人不信因果呀，不信因果他就是自私自利呀，这个私心发展到极点，就是儿子都可以杀他的父母，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他人啊。世间人都很炫目尧舜的那种圣人之治啊，啊，唐尧虞舜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跟大同社会差不多了啊，大家生活的非常的质朴安详安乐，用现代话来说幸福指数非常高啊，大家不也活得很光明坦荡了，没有忧虑恐惧啊，天下太平啊，啊，这是唐虞之际呀。而跟那个相比，感叹我们现在世风之下呀，体会呀，人心不古啊。那探究为什么跟唐虞之际这么大的区别在哪里？还是公和私的问题啊。一个人具有大公无私的这样的心，就会营造一个大同的世界呀。一个人私心到了极点，那儿子都能杀父母啊！所以佛法为什么要破除我执我见？私心都是从具身我执里面出来的啊！如果大家都彼此破除了这个我执的私见，就不会相互的残杀。这样的唐虞尧舜三代的盛世之治啊，就可以重新重现在今日。啊，一切境界唯心所造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心是什么心？这是每个人要加以调制的啊。这印祖就举了一个，当年他看到普陀有一位老比丘，他走路的时候脚碰到一条凳子，把那个凳子踢倒了啊，碰到凳子，你看一般的人他就怪凳子啊，你怎么这凳子放着把我脚都碰到了，他就把凳子踢倒了，还踢几脚凳子解恨，这都是一个什么之见呢？啊，放任自己的我执我慢，绝对不回光反省自己不好的这个结果是怎么导致的。所以一般人碰到不好的境界都是怨天尤人呐，啊，都要把对方干掉啊。啊，如果这样的这个私见大发，那就很麻烦了，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功德啊，功劳啊。啊，由于这样的恶心所感，现在的杀机更甚了，杀人的工具也越来越精巧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它直接推动了什么？ 推动了所谓的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很多的高端的科技都是由于战争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比如说电脑、计算机就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出来的。现在的高科技用的最快的地方还就是在军工上面，所以现在的杀人的工具较之于30年代，那又是杀伤力高出了几百倍了。所以大劫当前，谁能逃脱呀？现在各个国家拥有的核武器能够近百次的炸毁这个地球啊！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还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用常规武器来打，还有个胜负。未来的战争就是同归于尽了，没有胜负一说呀。你放原子弹，我放中子弹，我放氢子弹，你这个地球没有一块不爆炸的地方啊！这才是大劫当前，谁能逃脱啊？在这个时候，唯有大众虔诚地念阿弥陀佛名号，唯有哀祈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批，才能解决这样的刀兵劫的苦难呢。所以印祖他这里讲到，他有一个弟子啊，皈依弟子叫夏新培，在十九路军和日军在上海打仗的时候啊，他周边的房舍都成了一片废墟，只有他的房子没有波及，没有损害。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是他正在打仗很剧烈的时候，他全家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所以他家里没有受到损害。而且更奇怪的是，这个战争到了第七天，他困在家里啊，七天以后才由十九路军救出来。救出来以后，等到这个战争停息，再回到家里，发现家里各种东西没有一项损失啊！所以这不是观世音菩萨的护佑，还能有这个现象出现吗？啊！所以这个夏新培居士啊，他是在供职在新闻报馆数十年，夫妻都是吃素念佛，非常虔诚的啊，所以就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遇到众生的苦难，只要至诚恳切的呼喊观音的圣号，一定能蒙观音菩萨的救福啊。这一点要有坚定的信心，也有无数的例子作为佐证的啊。那有人就说了，世间人很多呀，千千万万，灾难也平常的升起来，观世音菩萨只是一个人呢，他怎么同时能够随着个人的这种念菩萨名号就能救护啊？如果能救护，他不是非常辛苦吗？不胜其劳矣啊！这个问题很多人提出，包括有人也问啊，那大家都念佛，阿弥陀佛就来接引，那阿弥陀佛只有一个，他处处接引，他接得过来吗？这个问题也差不多啊。这里面这就是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的境界，不能用凡夫的之见去揣摩的。要知道并不是观世音菩萨处处去救，乃是众生心中的观音菩萨来救啊。 观世音菩萨的法身也落到一切众生的心里去了。所以所显现的观音菩萨跟你的这个唯心所现也是相关的啊。所以观音菩萨他是不动念的，他是无心的，是以众生的心为心的。所以你一呼唤，这种不动念的观音就随着你的呼唤，随着你的状态来现出相应的身形和方法来救度你啊。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种救度就是即时的，非常快的啊，当下的啊，不隔时的啊。那观音菩萨的救度啊，千出祈求千出应，它确实是这么回事。就好像一轮月亮在空中啊，在所有的水中都能现出这个月影，叫做千江流水千江啊，千江现呐。那你说这个月亮是多还是一呢？你不可能说它是一，因为一万条水里面就有一万个月亮显现出来。但你也不能说它是多，虚空当中只有一轮月亮啊，它既一即多，非一非多啊。所以诸佛菩萨来救度有情的众生，他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感应啊。感应是因缘和合的，这叫水清约现啊。你的水清了，月亮就现出来。如果你的水很污浊，你想要这个水现出来也得不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自称称念，这是能感啊。佛菩萨的慈悲愿力早已成就的悲愿来救我们，这是所因啊。这种感应道交，就是我们跟佛菩萨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体性上的一种互动，一种相感，一种由我们的心所显现的救度的境界啊。所以明了这个道理，我们大众来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够正心诚意恳切虔诚的去念。因为念佛能得到感应，它是有理论依据的，感应道交就是甚深的理论依据啊。所以有很多人也说阿弥陀佛是喊得应的啊，你喊他就会应的。这个应就是当下的，由于它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啊，所出现的所因，它是佛菩萨的境界，是超越凡夫的这种思维，它就是不可思议。虽然你不可思议，但是它真实存在，能够解脱我们一切的苦厄。所以下面呢，印祖就举出了四个例来证明念佛菩萨的名号的灵感感应的例子，让我们产生信心啊。这些都是啊，印祖他一些弟子亲身经历告诉印祖的，都没有用古代的例子，都是用当前的现实的例子来说明的啊。第一个例子是山西闻喜县啊，印祖有一个皈依弟子叫叶之楚，他有一次骑着驴啊，毛驴行走在这个高山峻岭之间，一边是高峰山峰，一边是很深的尖谷，又是冬天呐、啊，那个地面是雪成冻了， 雪冻成冰，这个驴呀、在上面走着就很滑，踉踉跄跄。这时候他很害怕了，这个耶稣出就开始念观音名号，念观音名号，这个驴子一滑滑滑滑，一下子滑到了那个深涧里面去了，掉到深涧里去了。正好那个悬崖峭壁的半途有一棵大树，这个耶稣出居士正好